由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啊，李师母咧都一齐嚟啊，欢迎欢迎啊！
大家一起同时欢迎李师母。
我2013年10月1日到夏威夷咧，李牧师夫妇咧嚟请我哋夫妇食饭啊。
2013年10月1日，我来到夏威夷，就是李牧师跟李师母请我吃饭。
啊，好開心啊！嚟即係啊，祝福我哋啲即係呢啲咁嘅後生仔啊！
我很開心，他能祝福我們這些年輕人。
佢仲送咗兩本書俾我，我記得。
送了兩本書給我。
今日咧，我帶咗呢本唔係佢送嘅，呢本係第三。我寫好多書啊，李牧師嚇。
李牧師寫了很多很多的書。
今日咧，佢會同我哋講嘅題目叫做《活得更精彩》。
今天李牧師的題目是如何活得更精彩？
啊，呢度有本書嚇，好好嘅內容啊。
书上的内容在这
儿。我哋好多谢李牧师吓，佢咧就唔单单今日嚟我哋教会讲道喎。
我们要感谢李牧师，不光单单今天来讲道。
听日仲有星期一吓，有上下昼咧都有一个嘅退休日嘅聚会，鼓励弟兄姊妹都嚟参加吓。
明天星期一，我们仍然有个退休的聚会，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们参加。
我哋知道啊，李牧师、李师母咧，啱啱星期三啊，去外边翻嚟啊。
我们知道牧师跟师母星期三从外地回来，
去完中国大陆，去完台湾、香港过来啊。
他在中国大陆、台湾跟香港，然后回来。
我都冇介绍啊。李牧师系檀香山华人信义会嘅主任牧师。
李牧师是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主任牧师，不需要我们介绍的。
所以好多人都识噶啦，
很多人都认识。
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咧，今日咧好特别啊，今日咧就系。國語講道啊，冇翻譯嘅啊。
今天我們特別是國語講道，不帶翻譯。
好，咁即係時間恭敬交俾阿李牧師。
把下面事情交給李牧師。
我在這裡很感謝鄧牧師，也感謝各位弟兄姐妹。我還沒有蓋這個麥克風，也感謝大家，可以了嗎？開了沒有？聽到了沒有？后面听到哈，也感谢邓牧师，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主哈。看见一群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美好的教堂，真的为你们感恩。我想可以不可以有个要求，大家集中一点做，都集中这两个课好了，我们坐前面一点。我不希望都对着空椅子来讲道哈，给我很大的这个，假如给我鼓励哈，坐前面一点。有人说你跟这个圣坛。靠近一点，你就跟上帝靠近一点，所以你坐得远远的，知道你离开上帝很远哈，所以尽可能靠近在这两个 column 好不好？这两个 column 大家尽量靠前一点啊，尽量请移一步哈，请过来一下哈，都集中在一起，让我可以跟你们更亲近啊，能够看得清楚，你也可以看我看得清楚一点哈，大家尽量靠近一点，可以吧？今天啊，邓牧师告诉我说，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是福音主日，是特别为那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而这个设立的一个聚会哈，所以今天的信息也针对这方面。但是我相信啊，我们基督徒啊，对这样的信息对基督徒应该有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同盟造就。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让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活住真理。今天特别为了慕道的朋友来聚会来祷告，求主恩待，求圣灵感动一些慕道的朋友，打开他们心灵的心窍，让他们真是看见福音的宝贵，让他们能够可以接受这个福音啊，能够蒙恩得救。就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看见你的荣耀彰显，把自己也交托在你手中。主，愿你自己洁净这个器皿，怜悯你的仆人，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问，今天是单单用国语讲，有没有你哋当中有冇人唔识听国语噶，净系识听广东话嘅有冇？国语都得噶，其实吓 ，OK， 那就很好吓。 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活得更精彩。我们能够生活在夏威夷，生活在这个人间的天堂是很有福气，是很不错了，对吧？不过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希望活得更精彩，虽然是不错，但是希望活得更好，是吧？怎么样能够活得更精彩呢？按我的了解，我们只要把耶稣基督的教导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活得更精彩，就能够把圣经的教导好好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活得精彩。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圣经的信仰能够活在生活当中呢？那根据我的了解，那我提出几点让大家可以参考。第一就是脱离幽暗的生活，第二就是立定稳固的根基，第三就是走向光明的前途。这个大纲我想你手上有了哈，今天在你们的这个周刊上就有就给了大家。那我相信大家同意，假如我们能够脱离幽暗的生活，我们立定稳固的根基，走向光明的前途，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得更精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很清楚。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做得到，我们再仔细来想一想，一点一点来考虑。第一个是脱离幽暗的生活，离开，那意思就是我们离开罪恶。圣经说凡希望享受人生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那这个是新翻译本的一个翻译啊，可能就你对于和合本很熟悉，你发觉 wording 那个字有点不一样，但那个这个翻译我觉得更能够清楚地表达那个意思。这边说，假如你想要活得更精彩，想要过好日子，就要离恶行善。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信息主要的内容只有一句话，耶稣怎么说，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时候要到了，好日子快到了，上帝的国近，就是好日子来，对吧？那怎么能够迎接这个好日子，就是你们应该要悔改来接受这个好消息。怎么样可以领受这个好消息，怎么样可以过好日子，怎么可以活得更精彩，耶稣说要悔改，要离恶行善。那这是很普通的常识，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要活得好就不要做坏事，对吧？就你活得好就不要做坏事，你做坏事肯定就活得不好，这个很简单。在祝字格言里面有一句话来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不见的光，不能够见光的，不能够见人的事，就不是好事。我们要离开罪恶，不要去做坏事，就是不要去那些见不得光的事，要脱离幽暗的生活，改变不好的习惯，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活得更精彩。假如我们真是希望会活得更精彩，必须要悔改，脱离幽暗的生活，不要再吸毒，把毒品要丢掉，不要再酗酒，把酒瓶丢掉，不要再去赌博，把那个扑克牌要丢掉，不要再跟别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不要再找二奶，不要去找情郎，不要再上网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最简单最实际的，对吧？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消防员这套电影，好几年前相当流行一套基督徒的那个电影，电影当中的男主角是常常喜欢上网去看那些黄色的东西，他是基督徒哦，但他常常喜欢去看那些东西。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的觉知要脱离这个电脑网页的捆绑，他怎么做？大家看过电影都知道哈，他把那个电脑拿到院子里面去，用那个球棒把那个蛋都打碎，就表示他真是决定要脱离那个幽暗的生活，他停止那个不好的习惯，这样他就能够活得更精彩。圣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家的故事，我想基督徒大概都听过也都看过这个故事。这个浪子本来是家中的少爷，生活很宽裕，很悠游自在，但他以为外面的花花世界更好玩，所以他就要求他爸爸早一点把家产分给他，他带着一大笔的钱财远走高飞，在外面花天酒地，很快就把钱财都花光，很不幸遇到那个地方发生严重的饥荒，那个浪子走投无路， 要跟他去看猪，要跟污秽的猪生活在一起。他想要吃猪要吃的东西，是猪吃的豆荚，主人都不让他吃。他的生活就连猪都不如。那时候他醒悟过来，他就想起他的爸爸，想起他的老家，他就毅然起来，离开那个脏乱的地方，他回家去。最重要的就是他承认他自己的错误，他愿意悔改。他对他爸爸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因为他愿意回头，愿意回家，因为他悔改，他的人生就有转机。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叫 Henry Covington， Henry 是个很传奇的人物。 Henry 是个黑人，大家看那个照片就知道了哈。他在 New York 的那个 Brooklyn 长大，那边走路你在 New York 比较熟悉，那边很多黑人。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破碎的家庭，从小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爱他，他整天要跟一些坏孩子混在一起，所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去偷、去抢、去吸毒，结果被警察抓去，关在牢里，关了几年，出狱之后，他结了婚，两夫妻都吸毒，彼此鼓励吸毒，为了要得更多的钱去吸毒，他开始贩毒，有一天他毒瘾发作。急着要钱和要毒品，他就不顾一切，竟然去抢那个供应他毒品的贩毒的头子，这个胆子很大哈。他竟然去抢那个贩毒的头子，事后他稍微清醒，他知道闯了大祸，他知道那个贩毒的头子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来寻仇，所以他们夫妻跟女儿一家三口，看情况一定活不了，他就很害怕。当天晚上他就躲在家附近一个大的垃圾桶垃圾箱的背后，在那里恳切的祷告。他对上帝说，今天晚上假如你能够救我不死，明天我就完全归属于你。当天晚上果然那个贩毒的猴子来找他，但是没找到 Henry， 当然也没有杀他。从此以后 Henry 不再吸毒，他就很认真去教会参加聚会，后来他被选为教会的执事，后来被安立为长老，就 被教会派再派到 Detroit 那个地方去传道。他服侍的教会就是 Detroit Pilgrim Church， 就是后来他在那边也被安立为牧师。他在那个教会开展那个事工，称为我是弟兄的守望者， I am my brother's keeper's ministry， 我是我弟兄的守望者。他帮助了许多的在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也帮助许多走投无路的低下阶层的人。 Henry 他悔改，他离开罪恶，他转离幽暗的生活，他的人生就有了美好的转机，他就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意义。各位朋友，只要你想要活得更精彩，第一步就要脱离幽暗的生活，要离开罪恶，要悔改，这是非常明显简单的道理。第二就是立定稳固的根基，那就是说要信靠上帝。小的时候上帝的爸妈对我们说啊，要好好读书，打好根基。我想你的爸妈大概也这样跟你说，可能你做父母也是这样对你的孩子说，就是你今天要好好读书，打稳打好这个人生的根基。那意思说，这是你的依靠，将来你要靠这个学业的成绩来为你带来美好的生活。你长大以后啊，我们就发觉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人呢、读书读得很好，很会读书，但是不会办事，是不是这样？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做事不会。所以一张美好的成绩单，要亮丽的成绩单啊，靠不住的，还有很多东西你要注意啊。有人呢移民美国之前呢，先去学几个月的厨艺，找这个什么大厨教两个招哈，要预备好好准备，以防万一啊。来到异国他乡啊，假如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去当厨师，对吧？靠这个一技防身啊，希望以后带来美好的生活。到了美国，你就发觉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餐馆通常不会请那些半途出家、半桶水的厨师，大概不会请你。所以你靠这个一技防身呢，有时候也并不那么靠得住哦。 来夏威夷以前，我们先打听有什么亲友住在那个地方，先联系好。到了这个陌生的环境，觉得有需要可以找亲友帮忙。我们有一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依靠亲友，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带来平安。那来到这里，你也发觉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家都很忙，大家都有生活的压力。亲友们尽管很想帮助你，但是往往是有心无力。到了我们真正需要人帮忙的时候，那个朋友可能刚刚好要度假去了，可能呢刚刚他生病了，所以靠亲友还是不保险的。什么是人生最稳妥的依靠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依靠上帝，依靠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那我刚刚讲过，假如你想要活得更精彩，第一步就是要脱离幽暗的生活，要悔改，要离开罪恶，丢掉你的毒品，丢掉你的酒瓶，关上你的电脑，离开你的二奶，离开你的情人，要离开这些罪恶的事情。但有人可能会说，我也很想脱离这个幽暗的生活，但是我做不到啊，我丢了又捡回来，离开又跑回去，我站起来又跌倒，我脱离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我很想脱离啊，但是我就做不到了。没有错，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很难胜过罪恶，我们告诉自己不能胜过魔鬼，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上帝啊，我们必须依靠上帝，我们的人生的根基才会稳固，我们才可能活得更精彩。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需要依靠主。圣经说，依靠耶和华上帝的人，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一起来读一下这句圣经，一起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不清楚啊。That's right. OK. 好，那有人可能会问，真有上帝吗？我怎么没看到？你看见过上帝吗？没看到啊。那你看过你爷爷的爷爷吗？你大概也没看过。有谁看过你爷爷的爷爷？没有啊。啊，你的爷爷有爷爷吗？啊，你说当然有啊。你没有看过怎么知道有？你说我按照逻辑我就知道有了，是吧？同样的道理，根据逻辑都合理，我们应该知道有上帝。在万物的背后，一定有一位创造者跟设计者。你会问，真有上帝吗？当你问这个问题，就表示你会想。假如你不会想，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你会想，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对吧？你怎么会想呢？你会想就表示你有这个思想能力，就表示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创造者，他把这个思想能力给你。按照无神论和唯物论的这种了解，宇宙万物都是一些化学元素随便这样碰撞演化而来的。一切万物的由来就是一些化学元素这样经过漫长的年月演化出来。请问，在那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在这些物质乱碰乱撞的过程当中，在什么情况底下，本来没有理性的一个东西会变成有理性？怎么可能？本来不会想的，忽然就会想，怎么可能？假如不信上帝的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电脑今天有思考的能力，因为有人设计它。我们的脑袋有思考的能力，因为有一位设计者把这个思考能力给我们。因为上帝设计我们，上帝创造我们，这是明显的道理。你能够想，就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你同意吗？在瑞士有一个音乐盒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大型的音乐盒，我们通常看音乐都小小一个一个的哈。在瑞士那个博物馆，那个音乐盒是很大的啊，它可以整个这个交响乐曲可以整个演出来。非常非常壮观的，非常impressive， 非常感动人的哈。 你打开动一个那个音乐盒，就好像一个乐团在你面前演奏一样，非常奇妙，很震撼。那我们知道这个音乐盒每一个音都是一口小钉子，然后加上碰上一条蛋黄，然后发出一个声音。每一个音都是很精密设计的结果，绝不是乱碰乱撞可以碰出来，不是这样的。不是可以乱碰乱碰碰出一首交响乐曲，不可能。那个音乐盒当然是一堆物质，但是它包藏了非常精密的设计。大家看这个宇宙万物，看这个宇宙星球的这个运行，非常的精准。在夏威夷，假如你是跑到夏威夷开，还是比较安静的地方，晚上你看，真是满天星斗，真是满天星星，密密麻麻的。你看那满天星，看来是密麻，其实它是很有规矩的。假如你是对天文有点了解，它不是杂乱无章的。就讲我们这个地球，地球围着太阳来公转，但地球自己也自转，所以每天在按时候就会出现黎明。我们小的时候唱一首歌，太阳下去，明天还爬上来的，太阳下去，明天还要爬上来。你唱过这个歌没有？你怎么知道明天太阳一定爬上来？不爬上来会不会？它就是爬上来，而且按时候就爬上来，很奇妙哦。每一个黎明都是个神迹，都是上帝的作为。每一个黎明都彰显着上帝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我们看最后宏观的宇宙到最微观的原子核子，都告诉我们上帝是存在的。我们依靠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我们人生的根基就会稳固，我们就能够活得更精彩。有一本书叫做《天日无悔》，不晓得你看过没有哈？那个作者叫陈翔。这里有多少人从香港来的？香港人有多少？没太多哈。香港来可能知道这个人哈，也可能知道他。陈翔跟我年纪差不多，他比我小两岁。陈翔他从小就很爱国，他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非常相信唯物主义。陈翔念的中学是香港很有名的香港圣保罗高中，就从香港来知道这是重点中学，是教会办的很有名的中学，一般的学生在里面都很优秀的很多都进香港大学或者中国大学的。陈翔是当年的学生会的会长，是首席学生长，他们叫就是学生会的会长。他的成绩当然很优秀，是优秀当中的优秀。按照他们学校的传统他们因为是教会学校，每个礼拜都有一天是有这个早会，就是一起学生集体崇拜这个是他们的教会学校的传统。在那个崇拜当中呢，这个学生会的主席就会要代表同学们读一段经文，读一段圣经，那是对这个学生会主席一个 honor， 一个荣誉，也是他的一个职分。陈翔他拒绝去读圣经，他宁可不当学生会主席，他说这个事情太无聊了，太没有意思，太骗人了，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他看不起圣经，到后来学校也妥协，不勉强他，所以他是学校唯一一个学生会会长在早会不读圣经的唯一的一个，学校也让他。在香港那个高中生都要考一个会考，就是高中联考。在这个联考当中很多同学，这个学校同学都报考圣经这一科，因为圣经考这一科很容易拿到高的分数，就拿到优良的成绩，拿个 A， 那就可以把这个总成绩的平均分给拉高嘛，所以大家都考这个圣经。陈翔他是他们学校有史以来头一个不考圣经科，他认为他不要这个圣经科的成绩，大家都可以拿到好成绩，他不要依赖这个圣经科。果然他是很顺利进到香港大学，是当年香港最好的大学他进到香港大学。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现在一个中学教书，然后不久他在1970年就加入文汇报，在香港来的知道文汇报他是当年是很有名的左报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文革到1976年才结束嘛。香港人当时很普遍对中国大陆都有一种恐惧感，因为太多人都是从中国逃难逃来的，所以对中国大陆的政权非常的 有抗拒，都不愿意接近这些左派的机构。陈翔在全人投入， 他在那边也干得很好，很有表现。1980年，他被派到北京，是驻北京啊，就该办这个驻北京的办事处，代表他们文汇报在北京开办这个驻北京的办事处。你可以想，还是在这个报这个杂这个报社里面是很被重用的。他一步一步被提升，他后来成为这个文汇报的副总编辑，这个非常高的位置，副总编辑。1989年六四之后，他就对这个共产党有点失望，所以他离开了文汇报，他又加入了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海峡时报也是新加坡很有名的一个报社啊，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陈霞他就常常在海峡两岸三地就是到处采访新闻，他希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国爱民的一个人，很有理想的。2005年，他在中国就被拘捕，说他有做间谍的嫌疑，只是嫌疑，但没有证据的。但因为在中国大陆就这样哈，他对你有嫌疑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哈，就把他关起来，就怀疑他涉入了一些国家的机密。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就诬告。但他在牢里被关了3年，受了很多的折磨，很多的羞辱。他当时已经是50多岁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相当的位置，本来得到很多人尊敬的，但是一下就成为一个囚犯，一切的尊严、一些尊严都被剥夺。在监狱里面，按他所写的一些记录哈，按他在监狱里面要跟那些监狱的狱卒官员讲话，都要蹲着的，要低下头的，像狗一样。但是这个有意，那个监狱他有意来折磨那些在监牢里的人哈。你可以想到他50多岁已经很有，就是有头有脸的，很体面的人，一下被打得很惨，非常痛苦。他被关了3年，他的家人只容许来看他3次，3年只来看3次，1年只看1次。他很孤独啊，好几次他想了自杀，但是没有机会，想自杀都不行。他家人寄来一些书给他看，他看佛家的书，那佛家的书讲的一切都是空虚的，苦难都是空的，其实那个苦难不是真实的，是一个幻觉，只是你自己一些错误的了解。那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对他有点麻醉的作用，也很好，让他可以暂时忘记这个苦难。他看道家的书，就讲到你要顺其自然，讲到人生的起起伏伏，就像自然界的变化一样，到了时候就会有转机，就会船到桥头，怎么样，就自然会直了。所以你不要勉强。那这样的了解让他心里稍微安宁，让他有点希望。他读儒家的书，讲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想大家都读过这样的话。这样的了解让他给他有点激励啊，让他恢复一点自信。就是像他这个现在遇到的一些折磨啊，乃是上天对他一些考验，有一天会给一个大的任务给他哈，就给他一些鼓励啊。他看佛家的书、道家的书、儒家的书都有点帮助。陈祥大的大哥陈曦是个基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香港北角堂宣道会北角堂的会友。他的大哥送他一本圣经，他读圣经打开中间就是约伯记诗篇嘛，对吧？看到约伯记，他看到一个好人竟然会遭受那么大的灾难苦痛啊，他因此引起了共鸣啊，他对圣经开始有点兴趣。然后跟着他读诗篇，读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读到诗篇里面很多一些祷告，他心头一震啊，他眼泪就情不自禁涌流出来。他自己觉得奇怪，怎么读诗篇、读圣经他会流泪？佛家、道家、儒家的书都很好，对他都有帮助，但只有圣经的话让他流泪。只有圣经的话可以触动他的灵魂，只有圣经的话可以医治他内心的伤痛。他发觉圣经真的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发觉在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里面， 你跟我这两个字出现的次数特别多，就表示上帝很想跟人建立一个你跟我的关系，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就发觉上帝是借着圣经来呼唤他，来对他讲话，他就很想跟上帝对话，所以他开始向上帝祷告。不久之后他就决志信主，他成为基督徒。本来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无神论者，他今天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2008年的农历新年之前，他被提早释放，无罪释放，因为本来就无罪，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被关了三年。他就在过年前就回家，可以跟回到香港跟家人团聚，然后他写了这本书《千日无悔》。千日就是三年的时间，就他被关了那三年，被了关了三年，为什么无悔？因为在这个三年当中，他有机会认识了耶稣基督，信靠了上帝，所以他千日无悔。信靠上帝，那是我们最稳固的依靠。尽管在患难跟痛苦当中，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活得更精彩。尽管遭遇了很大的人生的打击，我们依然可以勇往直前。第三点，我提到走上光明的前途，就是要追随耶稣基督。大概2000年前创造天地的上帝道成肉身降生成为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创造天地的上帝来到人间，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向人宣告上帝爱人，上帝要救人，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耶稣来宣告上帝爱人，上帝救人。耶稣来也是为人赎罪，他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人成为为人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只要悔改信靠他，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同时我们可以领受崭新的生命，而且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人可能会问，我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上帝啊？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我们从基督徒角度，有朋友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上帝？你怎么回答呢？那我在教会里面，我是给大家写了一本小小的小书，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知道上帝存在？第二，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第三个，你怎么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话？第四个，为什么人必须要信耶稣？这几个基本的信仰问题啊，每一个问题我给7个答案。每一个都有7个答案。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大家，你怎么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我只讲两个的啊，不要讲7个，要不然讲得很长了哈。我就讲两个。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的自称，耶稣他自称他是上帝。你打开历史的发觉，从来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伟人自称他是上帝。假如有人自称他是神经不正常的，真正的伟人自称是上帝，只有耶稣这样。耶稣是唯一这样自称的人。你打开历史，我相信你就很容易可以发现，第一是耶稣的自称他是上帝，第二是耶稣的影响。耶稣的影响表明他是上帝。耶稣是从家出生的孩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无权无势无钱，而且命很短，30几岁就死了。这边我没有看不清楚你们的脸，不知道有多少是30几岁以下的，都是，我想大部分绝大部分31岁过了哈，是吧？而且这边都是有本事，没有本事来不到夏威夷，过不了太平洋啊，都有本事的啊。请问你今天对这个世界有多少影响啊？你心中知道哈，尽管你有几个学位，尽管你有一些钱财，也是留过学，或是有过这个出国的经验，你对世界有多少影响？我在檀香山30多年，在我们教会有一点点影响，但假如我死了20年还有人记得我，就会得很奇怪。假如你死了20年还有人记得，你会奇怪不奇怪？耶稣已经死了2000多年，大家还常常纪念他，常常讲他的故事，而且他信靠他的人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贡献。中国大部分的 有名的大学，很多有名的医院是基督徒开始，是教会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事实。今天在这里，在太平洋中间一个小岛上，一群中国同胞在这里讲论耶稣基督，这个影响大不大？这个影响奇怪不奇怪？耶稣的影响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人好像耶稣这样有那么大的影响。耶稣对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假如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我们很难解释耶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是很简单的一些回应，但相信是应该是很清楚的。耶稣来这个世界不但为我们赎罪，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可以走上光明的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怎么样能够活得更精彩？走上光明的前途才能够活得更精彩，对吧？你走上光明的前途，你才能够活得更精彩，那你才是光明的前途呢。跟随耶稣走就可以走上光明的前途，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所以跟随耶稣我们就可以活得更精彩。今天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彼得，叫约翰，叫雅各，为什么那几个人的名字那几个人那么有名？我的英文叫 Simon， 叫西门，就是西门彼得。你们当中也大概有人叫 Peter， 叫 John， 叫 James， 对吧？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他们的名字啊？我们都知道他们本来都是渔夫，都有劳苦大众，他们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小人物，但是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人生就改变，他们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活得更精彩，这是很明显。前几年有个年轻人叫林书豪，林书豪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吧？好几年前大家很有名的，这名字常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很受欢迎。林书豪的爸妈给他改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林书豪的谐音就念书好，对吧？念书念得好啊，他念书当然念得好，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啊。那个林书豪不单只念书念得好，他球也打得很好，他进了 NBA， 就是美国的职业篮球队。而更重要的，他的品德很好。他打球不是为了标榜他自己，他乃是乐意去成全别人。他打球是常常帮助他的队友去进球，不单单自己去进球。所以林书豪他是引起大家的这种的宠爱啊，大家都非常的拥护他，掀起一种球迷的狂热，叫林来疯嘛，叫insanity 啊。这林书豪当年属于纽约的这个尼克球队的。他们认为这个林来疯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他的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以不自私的方式来打篮球，他叫 play an unselfish style of basketball， 就用个不自私的方式来打篮球。因为很多人打篮球都就要自己进球，对吧？但是呢，这个林书豪不是这样，他说玩这个游戏打这个篮球这个最正确的方式啊，就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玩这个篮球。这个林书豪所表现的是一个职业球员他应该有的美德。林书豪这个美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有美好的信仰，他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我看到一篇报道这样写，但林书豪每一次打球啊，他手腕上都系着一条腕带，那边写作我那边说我奉耶稣的名而打球 ，In Jesus' name I pray， 我是奉耶稣的名来打球。林书豪是个认真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活得比很多人都要精彩，因为他是活在耶稣基督的光明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打球，也可以翻译成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玩，就 In Jesus' name I play， 这个 play 就打球，但也是可以说我去玩耍。那这个更有意思，我们在玩耍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玩。我们轻松愉快，但是不是任意妄为，我们去玩，但是是有规章的，不是乱来的，这样我们就一定活得更精彩。各位朋友，你知道吗？你可以活得更精彩。 假如你真希望你活得更精彩，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第一，就是你必须要离开罪恶，不要做那些不见得光的事情，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还有，告诉你自己，你不可能有能力去抵挡那些引诱，你要依靠上帝，因为他是最稳固的磐石，最可靠的根基。你依靠上帝，你就可以活得更精彩。还有，你愿意要跟随耶稣基督，要走光明的路，做光明的事情。记得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生活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就 一路升官发财，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信耶稣不一定无灾无病，但是我们信耶稣一定可以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光明，活得更喜乐，活得更有人性，活得更有意义。你愿意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牧道朋友来接受耶稣，只要你愿意，我们邀请你能够有勇气踏出一步来跟随耶稣。那底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来跟随耶稣，不晓得你们当年有谁唱过这首诗歌哈？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要唱这个诗歌来跟随耶稣。假如在当中一些朋友你从来没有决志信靠耶稣，那今天在讲到的时候你有感动，你甚至愿意做这个决定，你愿意跟随耶稣，我就请你走到台前，走到前面来，表示你愿意跟随耶稣，来接受他。那我希望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就你的朋友还没信耶稣，他今天决志了，你是他的朋友，你陪着他走到前面来。我们跟随主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弟兄姐妹陪同我们，也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的圣灵与我们一生同行。我们不是孤单的跟随主，乃是有弟兄姐妹有主同行。我们大家唱这诗歌，有没有感动？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我听诗情先弹一次。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再出现。耶稣，带领你呼唤，来跟随耶稣，他一路引领，他洗净罪。跟随耶稣，来跟随他。有没有朋友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决志信靠耶稣，就请你到前面来，表示你愿意跟随主，你把一生交了给他。我们再唱第二节，来跟随耶稣，基督主前，来跟随耶稣，他为你牺牲，让主君你心，救赎你生命，来跟随耶稣。跟随他，我们要唱最后一节了。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你希望你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我鼓励你踏出这一步。只要你愿意，你的人生有个新的转机，你要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鼓励你抓住这个机会。 到前面来，我们不知道面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面前的人生会有什么的一些的遭遇，今天是你的机会，我鼓励你把握这个机会，让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转机。信耶稣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信耶稣一定可以活得更精彩，活得光明，活得喜乐，活得更有人性，活得更有意义。你愿意吗？我们不能勉强你，我们邀请你，希望你能够得这个福气。我们唱最后一次，来跟随耶稣，不要再单言这边说，一起来，来跟随耶稣，不要再单言，来跟随耶稣，君在今天，把重担交给他，他为你肩负，来跟随耶稣，来跟随他。好，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到你面前，在现场感恩，有机会在这里宣讲福音是主的恩典。我们相信主的话语发出，一定不突然返回。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还没认识主，没有信靠主的，主愿你继续感动引导，让他们有一天能够领悟这福音的宝贵，愿意把一生交托给你，跟随你，让我们人生有美好的转机。恭敬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主纪念这个教会，纪念众弟兄姐妹，保守他们藏在主的恩中。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下面是家事报告。
而家我哋系家事报告。
首先欢迎和感谢林永成牧师莅临本堂分享神的话语，求神祝福他和师母在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侍奉。
欢迎同埋感谢李永成牧师就落嚟到我哋教会分享神嘅话语，求神祝福佢同埋师母喺檀香山华人信义会嘅侍奉。
今天崇拜后，下午1:25在友谊厅有全教会的祷告会，请弟兄姐妹参加。
我哋今日咧就崇拜之后咧吓喺楼下，我哋1:25就有全教会嘅祈祷会，请大家参加。
今天下午2:00在 A206房敬拜组举办如何看五线谱的课程，由 Sam 弟兄负责教导，请有心智在音乐上侍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
咁我哋2:00咧又有我哋嘅喺 A201号房咧又繼續有我哋嘅如何看五線譜嘅課程，係由阿 Sam 兄弟教導我哋嘅。凡有興趣喺音樂上侍奉嘅兄弟姊妹請參加。
另外，教會於每週日上午10:30有主日學，蓋弟兄在友誼廳負責考察雅各書是國語，鄧師母在教育樓 A207帶領查考效法基督粵語講學，鼓勵弟兄姐妹參加。
我哋每週日上10:30咧就有主日學，佳弟兄咧就喺幼兒廳帶領查經雅各書係國語嘅，鄧師母咧就係喺教育樓 A207号房咧就帶領查考效法基督係粵語嘅，請大家參加。
Noah Cam 弟兄将于6月1日高中毕业，特别向他祝贺。Wendy 姐妹于下周主日崇拜后为他举办毕业感恩午餐，欢迎大家预留时间参加。
Noah 咧就喺6月1号咧就系中学毕业，我哋大家祝贺佢。咁Wendy 姊妹咧就喺下个星期为佢举办一个感恩嘅午餐，请大家预时间留步。
另外已经报名参加明日 退休日聚会的弟兄姐妹请留意，最迟于上午9:45到达教会的友谊厅，若有查询可向该弟兄联络。
我们明天的退休会就请大家准时是9:45就到达教会的友谊厅，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该弟兄联络。
下周讲到的经文关于士师记16:1-31，题目是离开神与亲近神，希望大家可以提前阅读。
Yeah, 我们下周的讲到经文就是士师记16:1-31，题目是离开神和与亲近神，请大家预备。
下面请邓牧师。
请邓牧师。
好，让人站立一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主啊，你是光，在你里面没有黑暗的。神的耶稣是爱，你容易的爱的爱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神，你的话语还在我们心里面来扎根，让我们能够回应。主啊，你是以容易的爱来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每位弟兄姐妹你所爱的朋友同在，从今时就再来，荣耀归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坐。默祷后和上位。